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7日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古丽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捷克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亲俄派与亲欧派角逐。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抗议声中宣誓就职，进入第二任期。中国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要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北极地区。日本与法国防长会面，确认加强防卫合作，维护自由航行。传台湾提升飞弹射程，将达到2000公里，涵盖北京。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就打击性骚扰呼吁所有人参加战斗。特朗普在达沃斯发言，吸引投资的同时警告不公平贸易。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会晤，表示对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贸易协定充满信心。与朝鲜贸易的中国丹东商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被起诉。阿富汗首都汽车炸弹爆炸，已知40人丧生，140人受伤。韩国医院大火，导致37人遇难，政府的能力受到批评。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古丽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捷克今天1月26到27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73岁的亲俄派现任总统泽曼与亲欧洲派年轻科学家对手德拉霍什角逐。这两名政界截然相反的候选人的竞争体现了捷克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在接纳移民问题和国家对外政策上的分化。昨天选民投票十分踊跃，几乎有 50% 的登记选民投了票，比第一轮的同期投票率高出 10%。 捷克在1999年加入北约，在2004年加入欧盟。有关捷克总统大选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珍妮特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反对派的抗议声中，于今天1月27日宣誓就职，进入第二个任期。昨天周五，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民众在首都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受到警方催泪瓦斯的攻击。2009年被推翻的洪都拉斯前总统泽拉雅作为反对派联盟协调员表示说，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起义，我们要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49岁的连任总统埃尔南德斯呼吁国家团结起来，他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在同一面旗帜下，一同为所有的洪都拉斯人工作。中国发布首份北极政策白皮书，法新社表示，这个白皮书提到北京雄心勃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要将新的丝绸之路开到北冰洋。从地理上看，北极周边有6个国家，是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丹麦、冰岛和挪威。北极这个远离中国的空间确实具有战略意义，不但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是一条重要的海上通道。这是北京第一次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此前北京从来没有如此明显地透露过北冰洋的雄心。在北京透露的目标之一是将2013年发起的涵括欧亚非大陆的一带一路更向北扩张。这个由习近平发起的计划，要在65个国家投资兴建公路、铁路、港口、工业园区，斥资规模将超过10000亿美元。北京的白皮书说，中国的目的是要同其他国家一道，通过开发北极的海运道路，建设一条北极丝绸之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合作创举。他透露，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讨论这个问题。日本与法国防长会谈，确认加强防卫合作，维护自由航行。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防卫相小野寺武典和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日本时间27日在会谈中确认， 加强扩充联合训练等两国的防卫合作，围绕中国推进军事基地化的南海局势，双方还确认了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双方就为维护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秩序，自卫队和法军举行联合训练，及通过支援沿岸国的海上警备能力，强化双方合作达成一致，也在将压力提高到最大限度，迫使朝鲜放弃核与导弹开发方面达成共识。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日本时间27日上午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外务省举行战略对话，就在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具体化方面展开合作达成共识。河野还希望马克龙总统早日访日。日法两国政府26日在东京都内举行外长和防长磋商，大致谈妥了自卫队和法军间相互融通物资和劳务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考虑到在东海和南海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日方在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与法方的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传台湾提升飞弹射程，射程将涵盖北京，可以破坏犯台的节奏。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传台湾国防部计划提升云峰中程飞弹的性能，未来其射程可超过2000公里，涵盖北京。台湾国防咨询委员宋兆文26号在个人脸书贴文表示，云峰高空巡弋飞弹堪称独步武林，世上绝无仅有，长程攻击犀利精准。如果台湾未来拥有500枚以上，将能产生有效威胁，可破坏犯台行动的作战节奏，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上报日前报道，台湾国防部拟定了麒麟专案，编列124亿元分成5个年度，委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新型火箭推进载具，主要的目的是未来要将微卫星推送到500公里高的太空轨道。但因为同样是由中科院研制的云峰中程飞弹与计划中要发射微卫星的火箭载具都是采用以天宫飞弹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固体燃料火箭推进器，因此如果麒麟专案的火箭发射载具研制成功，云峰中程飞弹的射程也将随之升级，从目前的1200公里提升到2000公里以上。军事专家宋兆文在脸书表示，云峰飞弹属于高空巡弋飞弹，是中科院的傲视佳作，以冲压喷射引擎高速推进，可有效实施高高空超音速飞行，射程超过2000公里以上，速度3马赫，北京应在射程之内。他说，云峰飞弹研发构想是提升防卫作战中的长程反击能力。台湾早已具备弹道飞弹的研发制造能力，但受限于世界禁止弹道飞弹扩散规定，而发展出低于地球轨道的高高空超音速巡弋飞弹，在制造成本上也省下大把国防预算。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针对反性骚扰向法国《世界报》表示，不要以为全面胜利了，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应该参加的斗争。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女士是在达沃斯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为保护妇女抗争是一项集体作战，每个人都应该加入。拉加德是达沃斯论坛的常客，也是本届论坛的联合主席之一。在许多国家领袖聚集的达沃斯最后一天的会议，就是26日周五，他回答《世界报》记者时做了上述的讲话。本届达沃斯论坛第一次安排由7名女性共同加入主持，这项决定是在美国电影制片人温斯坦性侵女性丑闻爆发前决定的。而 这主题也是在达沃斯成为辩论议题。世界报向他提问说，我们是否在加入一个对妇女有利的重大运动呢？你看事情有改变吗？拉加德回答说，是的，从十月来一个深层的运动被激活了，但这运动只有在我们让它动下去时，它才能是活的。我们应该要衡量这个问题，定立活动的目标及行动，去检视它，去归类它，应该要继续做下去，千万不要停止，不要泄气。记者问他，但是你花很少的时间谈论它。但拉加德回答说，我发现这个 Me Too 我也是的运动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每次当我在一群听众面前提议这个议题时，我就发现其中的男性表达发言时很不自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起掀起来的愤怒转为有理化、合法化，而且把这种集体的不自在感化为正面的行动，以能够阻止性骚扰。我不敢说希望这可以完全杜绝性骚扰，只能说能够阻止它，阻止不公平，阻止男女薪资不同酬的差距，这是全世界应该参与的集体战斗，包括男性在内。这战斗也有经济的冲突，但不应该认为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与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会晤之后表示，他对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贸易协定充满信心。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在总统府阿里舍宫会晤了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法国媒体报道说，欧盟与拉美地区南方共同市场之间谈判以及牛肉业是双方讨论重点。就此，本台法广拉美组记者为我们发来了马克龙总统的讲话片段。马克龙总统说
C'est un accord qui peut être bon pour les deux parties.
这一协定可能对双方都是好的。这一协定恰当地尝试了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迅速地从政治上予以全部完成。第二点，我也向阿根廷总统做了解释，法国受到了哪些限制。在当前英国脱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欧洲的畜牧业。欧洲市场目前实际上已超出了自给自足，这一行业基本与市场的需求相应。假如支持这种开放，我们就必须保持警惕，不能让这一行业失去稳定。综上所述，我们的谈判代表现在掌握了，我认为可以考虑，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找到一条道路，既可以符合南方共同市场，尤其是阿根廷的原定目标，也可以符合欧盟，尤其是法国的目标，包括在此问题上。据介绍，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成员除阿根廷以外，还有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6日在达沃斯闭幕式发言，意在吸引外资进入美国，但同时他警告不公平贸易。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强调美国的减税和放松监管措施改善了投资环境，向企业敞开大门，为外国投资人提供了将资金和岗位及业务带到美国的最佳机会。但同时他也强调，美国不再会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熟视无睹。他说，如果一些国家以别国的利益为代价钻制度的空子，我们就不会有公平开放的贸易。他未指名地指责某些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给某些行业提供国家补贴。涉及对朝贸易的中国丹东商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被起诉。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这名商人据称是朝鲜贸易的主要促进者，他与妻子试图通过向一个基金投资大约50万美元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但是被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四提出起诉，并且要求没收这笔钱。此人的音译名叫迟玉鹏，其妻的音译名叫张冰，他 们在丹东开设的公司被指从朝鲜进口煤炭。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周六的早上，捷克共和国将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的投票。大选投票两名候选人政见相反，现任总统米洛什·泽曼立场亲中国俄罗斯，另一位是中间派的前科学院院长德拉霍什立场亲欧洲。今早举行的第二轮大选投票，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完全相反。现任的总统泽曼对抗中间派的科学院院长德拉霍什。第二轮投票从周五下午已经开始，晚上中断，然后继续在今天的国际标准时间早上7点到13点为止。内政部指出，这两方面的选情不分上下的投票结果应该可于国际标准时间16点之前揭晓。这两名候选人都呼吁选民踊跃投票。两周前举行的第一轮投票，投票率为61.9%，将近有一半的选民已于周五投票。这是根据捷克 CTK 新闻社所搜集的信息，这比第一轮同一时间的40%的投票率还高。捷克大选正值政府动荡时期，73岁的现任总统泽拉说，每个人都是他幸福的打造者，去投票这是一种幸福。68岁的前科学院长德拉霍什要求所有替自己的孩子与孙子着想的人要去投票。本次选举是在巴比斯总理政府的政治动荡下展开的。巴比斯被控涉及欧洲补助金的舞弊，他是总统泽曼的盟友，以前未获得国会的信任通过案。由于他目前深陷官司，他的命运得看本次总统大选的结果。泽曼总统则已表示准备好要第二次试图重组政府，甚至在他任期届满日，也就是3月8日前进行重组政府。相反的德拉霍什则表示反对让一个官司缠身的人当总理。本次大选也显示出捷克社会的分裂状况，特别是围绕着移民及外交政策方向的问题。对于航空工业工人哈杰克来说，总统泽曼也以立场亲中国并反对穆斯林著称，他将向俄罗斯及中国打开经济合作的大门，这对于我们的就业很重要。现任总统是赞成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关系，他也展示了最大程度与中国领导层接近，更甚于与欧洲同僚的接近态度。在第一轮投票时，在他投票的地点布拉格的一所学校投票时，安全措施是戒备森严的。一个激进派团体非美的乌克兰军人，他上身打赤膊的攻击总统，并高喊着说他是普京的婊子。当时有40多名记者被允许进入这个已经人潮汹涌的投票所，这是地方选举会的主席指出的。1999年成为北约成员国及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捷克与俄罗斯的关系，成为周四晚上总统候选人电视最后对决辩论的大家特别关注焦点。有260万观众看了这个辩论节目，也就是占捷克人口的1/4。现任总统候选人泽曼强调说，俄罗斯对捷克不构成安全威胁，但对手德拉霍什则反驳说，当然是个安全威胁，并说俄罗斯的军事理论就是把北约当成主要的敌人，而我们捷克是北约的成员国。在全国过半数人民反对接纳移民的国家，这位被视为民粹主义的总统泽曼一直不断地在大选中在移民议题上攻击他的对手。现任总统的竞选宣传单上不断地重复这个议题，写着停止移民，阻挡德拉霍什，这个国家属于我们的，投给泽曼。一名18岁的大学生李莎里就向法新社说，在投票给德拉霍什后，他说 大选情势对于泽曼有利，这让我感到害怕。我赞成的是让正派的以及客观的人士当选。捷克的投票所将于今天格林威治时间13点关门，投票结果应该在16点之前揭晓。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要闻解说节目，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1月27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非洲联盟的总部受到北京的监控，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周五刊登的消息。根据世界报特派非洲联盟总部亚迪斯亚贝巴两名记者发表的长篇报道文章，在非盟总部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一年前就发现非盟大楼中所有网络服务器中的信息被全盘输往上海。世界报介绍了大楼的工作人员发现信息被盗窃的过程。2017年的1月份，非盟的电脑工作人员发现在半夜以后凌晨一两点时，整个大楼空无一人时，网络服务器却在高速运作。工作人员发现原来非盟一天内交流的所有信息都被秘密转移到别的地方。世界报引述非盟内部多个信息来源披露说，此一信息被转移到8000公里以外的位于上海的一个神秘的数据中心。这座位于亚迪斯亚贝巴的非盟大楼6年前由中国承包修建，并且赠送给非洲朋友，所有的电网设备都来自中国。非盟工作人员认为，自从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非盟的所有敏感情报都被北京窃取。世界报就此议题咨询中国驻非盟代表，但却未获得中方的回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非盟官员向《世界报》表示，自从去年一月发现信息被盗窃之后，非盟就解雇了在大楼内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加强了网络安全措施。不过，对许多非盟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非洲国家政府领导来说，网络安全这一概念尚未完全被吸收。不过，也有一位非洲大国的外交官向《世界报》表示，被中国窃取情报算不了什么。中国人并没有殖民非洲，他们过去支持了非洲的独立战争，今天还在经济上援助非洲。不过，为了谨慎起见，非盟还是设立了独立于中国设备的电脑系统。非盟用于网络设备方面的预算仅为1000万美元，其成员国并未将加强网络安全当作当务之急。一位非盟工作人员感叹说，我们被他人窃听，却依然听之任之。中国人一天24小时都在这里窃听，并且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确实，世界报介绍说，2009年至2010年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就曾经窃取过非洲领导人的邮件，并且窃听他们的电话。而法国的情报部门除了使用传统的窃听技术之外，还曾经试图说服非洲国家领导人披露非盟内部消息，甚至试图收买非盟的高级官员。法国的蜜蜂养殖协会呼吁政府强迫超市在出售的蜜蜂产品中标注产地，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从中国进口的蜂蜜出现在法国的超市，而这些产品的出产地往往并未注明。法国 RDL 电台报道文章提问到，全世界的蜂蜜产量都由于蜜蜂的死亡而不断下跌，而唯独中国一枝独秀，中国的蜂蜜产量在5年内增加了198%。那么其中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种可能：要么中国的自然环境保护良好，蜜蜂乐得其所；要么中国制造的蜂蜜都是假蜂蜜，因为用糖浆加上添加剂就可以制造出假蜂蜜。法国西南部的图鲁兹市计划开通与中国河南郑州通航的航班，这是法国西南部地方网络媒体报道的消息。由图鲁兹机场集团负责人与地方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日前前往中国访问，目的是与中方达成协议，开通图鲁兹与河南郑州的直达航线。该航线计划在2019年的4月份开通，每周2次航班。图鲁兹代表团先后前往重庆、天津以及郑州3地考察，最终选择了郑州。在开通前往中国的直达航班之后，图鲁兹机场还计划开通纽约与图鲁兹的直达航班。 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关注的是英国脱欧是否真的有可能实现，指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相关言论使外界怀疑英国是否真的会脱欧。足以解放报聚焦法国社会党党内选举，天主教十字架报头版刊登了巴黎市的垃圾清洗工的巨幅照片，介绍了垃圾工的一天。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台北一周，是由艾娃和陈明峰联合主持，题目是美国官方再度的撤除官网上的中华民国国旗。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最近呢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在官方网站中这个删除中华民国国旗的事件，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是美国的贸易代表署的官网在国家与区域这个栏目下，台湾是列在中国大陆、蒙古跟台湾这个项下，那贸易代表署原本在国民的下面呢、搭配了各国国旗图案的一个圆形图示，那最近呢中华民国国旗的这个圆形图示突然消失了。那另外就是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官网最近改版，本来呢在国家资讯这个栏目下的台湾页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图案，那改版之后也消失了，原本国旗图案的位置目前只剩下一个白色长方形的图示。那么在这两个单位在网站删除中华民国国旗的做法之所以会受到台湾舆论的重视，这是因为去年九月美国国务院的官网改版之后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台湾的页面原有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案就消失了，那当时台湾的官方研判可能是个案，可是现在却接连发生，那问题恐怕就不单纯了。
那台湾外交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是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李宪章说，上个月外交部就已经数度跟美国政府接洽，对于国务院领事事务局跟贸易代表署在官网里面移除中华民国国旗的做法，台湾不仅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也感到非常失望。他说台湾外交部已经跟美方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这位发言人还说，在台美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美方多次强调台美关系依然坚实友好，并且保证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绝对没有改变。但是台湾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将会影响台湾民众对当前台美关系现况的认知。但是从这位发言人的谈话，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提到美国政府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必须将官网的中华民国国旗给撤除。
美国官方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响应呢？
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局的发言人格瑞斯崔，他回应台湾媒体询问的时候说，美国的政策不变，美国还是信守基于美中三公报跟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啊，官腔官调。那至于美国贸易代表署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对外说明。
那台湾舆论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评价呢？
是台湾的媒体评论说，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四个月前认为国旗在美国国务院网站消失只是个个案，那四个月后领务局跟贸易代表署的官网竟然也跟着撤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媒体就批评显然这位驻美代表对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情势转变了、没有确切的掌握，以至于个案竟然变成了通案。那台湾的舆论还指出，台湾驻美代表处发布的新闻稿提到驻美代表高硕泰在第一时间向美方表态，美方也都迅速的回应，没有沟通挚爱的问题。那问题是跟台北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一样的，就是在关键的部分没有答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把网页上的中华民国国旗移除还是没答案，说了一大堆等于没说。台湾的舆论对于政府这样的回应可以说是非常不满，强力的批评，而且都还冷嘲热讽。
那这一情况会不会是和大陆施压有关呢？
台湾的一些媒体也是这样的询问外交部，那台湾外交部的回答是，对岸持续利用锐实力， 不仅在国际组织里面限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更在原来应属于自由开放的网际网络领域来打压台湾，完全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提出积极的证据啊，也可以当作是官话了。那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李明贤批评说，国旗代表国家主权的象征，美方撤旗难免也是台美关系倒退的警讯。他认为面对外交挫败，蔡英文政府如果只会喊话，表达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一点都没有实际作为，这等于是自我矮化，就跟水母差不多，软趴趴的。那另外国民党也认为，蔡英文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跟美国的关系空前友好，可是现在国旗却被拿掉，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蔡英文应该要挺身而出捍卫国格，要求美国说明拿掉国旗的原因，并且向所有中华民国的国民道歉。不过到现在为止，台湾官方还没有比较积极的作为。面对美国老大哥删除官网中的中华民国国旗，蔡英文政府似乎是无计可施。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这会不会只是个开始？如果真是来自中国的压力，美国未来还会做些什么呢？两岸之间目前冰冻的关系，令人不禁为台湾的未来捏把冷汗。
好的，明峰，谢谢你的介绍。
谢谢爱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以上节目是由爱娃主持，谢谢明峰的介绍。再次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下个星期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捷克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立场对立的亲中俄派与亲欧盟派角逐。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抗议声中宣誓就职，进入第二任期。中国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要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北极地区。日本法国防长会谈确认加强防卫合作，维护自由航行。传台湾提升飞弹射程，将达到2000公里，涵盖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打击性骚扰呼吁所有人要参与战斗。特朗普在达沃斯吸引投资的同时警告不公平贸易。法国总统向阿根廷总统表示对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贸易协定充满信心。参与朝鲜贸易的中国商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被起诉。阿富汗首都汽车炸弹袭击已致40人丧生，140人受伤。韩国医院大火导致37人遇难，政府能力受到质疑。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由肖伟基及爱娃共同主持的亚洲周刊。今天为您谈是李庄案频繁悬念，揭秘薄熙来事件余波荡漾。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周刊的详细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李庄案频繁悬念揭秘，薄熙来事件余波荡漾。8年前在重庆因为薄熙来黑打而制造了李庄案， 当年的检察官邀宁最近发表文章谈到此案，再掀波澜。曾经因此案而入狱两年的原律师李庄和他的辩护律师陈有希都反驳邀宁的说法。邀宁当年在庭上指控李庄涉嫌免费享受性服务，陈有希指这是伪证，而网上流传的是 PS 的假图片，由于薄熙来、王立军遗毒以及孙政才恶劣影响，重庆政法系统刚刚全部清洗，李庄相信包括他的案子在内的重庆冤假错案在今年的两会后会有突破。
那么李庄对于邀宁的说法有哪些回应呢？
李庄对当年检察官邀宁最近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指内容具误导性。他还表示邀宁手上已经有很多当年重庆黑打的材料，就看他敢不敢爆出来，他如果爆出来将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到一个极大作用，而且能震惊全社会，让大家反思重庆模式，反思那几年的黑打，对法治文明和进步可以说是一个贡献。
李庄如何看待这个薄熙来时代的这个重庆模式呢？
李庄说，重庆模式对民营经济带来无法弥合的创伤，造成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外逃，很多企业家包括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在他创业初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原罪，无论这些罪的大小，只要他有一个罪名成立，他就会惶恐地看到重庆模式。所以说重庆模式那种野蛮疯狂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打击，给民营经济造成很大摧残，给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制度也造成很大伤害。
那么重庆政坛最近有哪些变化呢？
连日以来重庆展开了一轮密集的人事调整，王富、莫公明出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自从薄熙来落马，重庆官场这五年来已经历经多番人事大洗牌，最近随着前市委书记孙政才下台，陈明的主政这个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任免一批干部，涉及法检两院，当年黑打的一线人员所剩无几，即使二月末的一批人事任免后，跨入今年一月，重庆接连有大规模人事调整。之前重庆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上肯定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认为重庆市检察院重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那么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拘捕前华裔特工李正成，结束自2010年起的猎奸行动，香港出生的李正成涉嫌按住北京猎杀美国在华的线人，但也可能是中国的监控系统进步使到美国的情报工作受阻。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的内容。以上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27日的第二次中文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爱娃编播的特别节目，主题是法中经济关系。
各位听友好，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日前采访了法国高等商学院教授、法中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爱德华·泰托，就马克龙总统访华对目前法国经济外交政策和法中经济关系进行了点评。泰托先生同时也是全球大型集团公司高层提供顾问服务的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这次访谈的详细内容。针对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一行是否成功，泰托教授表示，
此行受到双方的一致好评，是中方盼望已久的一次访问。在行前，我询问过我的中国对话者对这次访问的意见和期待时，回答是用红地毯虚席以待，因为马克龙是目前欧洲唯一的代表。中国对英国非常失望，由于坚持退欧，英国人的能见度非常低，感觉他们对德国感兴趣。但是他们回答说，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几个月以来是只跛脚鸭，也就是说他没有内阁，那就也没有对话的人。应该说，中国对法国重返国际外交舞台及其展示出的积极性相当的印象深刻，所以对法国，尤其是将马克龙总统看作是欧洲的代言人。
那么从经济角度来看，应该记住这次访问中的哪几点呢？
有好几点，首先是签署了多项巨额合同，其中有一项是等待已久的，但是金额远远超出了预期，那就是空客合同。另一个是阿海法的合同，近几年阿海法在中国的声誉并不是很好，而双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让阿海法重返一项与其能力相符的大型工程，我想这是很好的合作。总之，在法中间引发了活力。当然还有一些小金额合同，但是对未来很重要，比如欧卫公司和中国联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欧卫集团将提高中国客运飞机上的通话和上网能力，这也是法国在中国新丝路一带一路框架下能先做的事。我们从基础建设上开始陪同中国走向世界。
Des infrastructures de la Chine vers l'extérieur.
Autre marché qui a été à peu près signé avec JD.com, c'est l'équivalent.
另外，和这个京东电商签署的合作，是不是能将法国产品通过这一销售平台往中国卖得更多一点呢
？Forme de vente.
Oui, il y a cela. Je crois que vous soulignez un point que le président Macron a martelé.
是的，我想你提到这一点，正是马克龙总统访问时在北京和西安极力强调的贸易的重新平衡。被邀请访问时当然不能无礼，但是马克龙多次谈到贸易不平衡，法中间的贸易逆差额度高达300亿欧元，而中方在法国的投资完全没有达到或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重新平衡就是要将资金导向法国经济，来增加资产，解决就业，刺激经济增长，这很重要。另外有一点我还要特别强调，马克龙总统在讲话中也有提及，那就是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那些法中之间的公民社会、文化艺术、经济的交流也同样重要，不能什么都靠着两国政府。
Il était très représenté dans la délégation avec les Cédric Villani, avec quelques artistes, chefs d'entreprise, députés. C'est ne pas tout attendre des deux États.
Alors, vous l'avez dit, déficit 30 milliards entre la...
你刚刚提到法中之间的贸易逆差高达300亿欧元。300亿欧元是法国2017年贸易逆差的一半。这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Donc, c'est pas rien.
Non, c'est pas rien, et vraiment, ça a été un point martelé, il faut dire.
这当然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应该说这一点也是总统反复强调的。北京也100%的收到了这一信息。也许我们应该少进口一些，最重要的是要向中国多出口。我想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我们的产品出口铺平了道路。
Qui ont été signés.
Les contrats ont été signés un peu plus tard.
Voilà, ouvre cette voie.
On revient sur Areva.
回到刚刚提到的阿海法核能集团，合约金额大约是100到120亿欧元，其中包括技术转让。现在应该说，技术转让是必须的，不能避免的，必须要将技术转让给中国。
Il faut leur donner également la technologie.
Non. ce n'est pas incontournable.
Pour这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战略工业，如国防或是可以用于国防领域的器材产品，已经和美国签署的合约就有规定，某些技术是不可以转让给中国市场的，否则美国的市场就完了。
跟中国签署转让的是民用核技术吧？
是的，在这个范围内有很多是可以运作的。要知道，不能只盯着那些被禁止转让的技术，那些因为主权原因永不转让的技术，如果企业在这上面玩火的话，那很快就会被新政府严厉纠正，而不能再寄希望于像上一届政府那样的宽容了。另一点，并不是只有国防技术，对奢侈品、酒类等消费产品来说，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中国对香槟酒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Les champagnes, de plus en plus de champagnes sont consommés en Chine
et le bœuf. Ils vont réouvrir le marché d'ici six mois.
Absolument.
À cause des problèmes sanitaires qu'il y avait eu en 2001.
Donc le transfert de technologie champenoise, on peut y aller.
Je voudrais revenir aussi.
还有牛肉，中国将在六个月内解禁法国的牛肉进口。当初因为疯牛病被禁，接下来我还想谈谈经济部长勒梅尔说的话，对中国投资掠夺法国技术说不。这里给人的感觉，勒梅尔也像马克龙那样在反复强调。
Oui, alors je vois votre fibre liée sur les questions de souveraineté et d'intelligence économique.
我感觉到你对智慧经济主权的关注，我也一样。我认为勒梅尔提醒遵守秩序规则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最近，财政部的一位情报主管离开了财政部，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打了点擦边球。擦边球，或是说通融使用智慧经济主权的美国大公司剥削法国公司的利益，财政部的监督责任则完全被无视了。所以我想这件事让勒梅尔说了这些话，也就是说是企业领导，除了对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司和国家经济战略的理解之外，还要注意智慧经济主权，当然还有政府部门的监管，包括财政部，但也不完全是。
Des intérêts stratégiques de leurs entreprises et du pays, c'est aussi l'affaire de l'administration d'État, en particulier à Bercy, mais pas seulement.
勒梅尔宣布说，他要对2014年签署的蒙特布尔政令进行特别说明。这份出名的政令对法国战略领域进行了保护。你觉得这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呢？
是的，你知道美国有一份文件叫爱国行动，因此美国政府根本不用要求，那些美国公司就会自动将收集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资料提供给相关部门。我想不能再天真下去了，看看当今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竞争，有时甚至是腥风血雨。必须要知道将战略信息留给自己。掠夺数据，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不只是工业间谍活动，还有那些巨型的数码平台，今天都是美国或中国的，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数据被共享。我认为现在有一种意愿，执政者想改变这一状况，当然之后还是要找到资金来做这件事。
De changer la donne.
Et puis, il y a eu une pression, on l'a senti un petit peu dans cette visite pour dire aux Chinois, bah, ouvrez.
在这次访问中呢，还能感觉到对中国的一点点施压，想跟他们说，打开你们的大门，让我们的企业进入你们的市场，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的市场比较封闭。
On estime que vos marchés sont plutôt fermés.
Absolument, il y a un biais qui ne doit pas durer, et qui sera.
完全正确啊！中国的借口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不管怎样都必须要解决了。拿法国四十大工业指数的企业做例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可投标、叫价收购的，不管谁想投资都可以。当然，除了战略性企业，可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欧洲的保险公司就不能投资收购中国的保险公司，到一定。时候就必须平衡这种现象。
Vos interlocuteurs chinois l'entendent ça？
那这种话中方是否能够听得进去呢？
Écoutez, D'abord, ils ne peuvent pas l'entendre si on ne le leur dit pas. Donc il faut l'exprimer.
首先如果不说自然就听不到，所以必须说。 此外，中国的开放是一步一步来的，接下来的一大步将是人民币的兑换性。这一刻的来到多半是因为中国决定了，而不只是我们希望这样。到那时候，中国经济开放的会更大，不只是企业，还有银行等等。我想中国也知道这个时刻来临了。
C'est quelque chose, ils savent que ce rendez-vous arrive.
D'après vous, c'est une économie de marché ?
那您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吗？
Pas encore.
Écoutez, indubitablement, c'est une économie de marché, c'est dans les deux.
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中国最近的两个五年计划就将市场活力放在了要解决问题的首位。法中基金会和中方的交谈中，可以感觉到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市场经济，虽然控制很严格，可开放，当然需要更加开放，但是它不是集体经济。
Merci beaucoup, Edouard Tétrault.
好，谢谢您的介绍。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电视24台对法国高等商校教授泰托的采访。本次节目由艾娃编译，感谢安德烈的配音，发布意思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27日周六的第二次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法语教学，今天要播出的是巴黎使命第20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3500分，调查取得了进展。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您找到了坟墓。
C'est à votre droite.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这是一条新线索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Eva， 夜间看守在公墓的另一头，在坟墓周围找找有没有新线索。
行，但哪种线索？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啊，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电话在哪儿？哦不，他在坟墓里面。
快，
阿德亚。Je veux la tombe. Allez dans la tombe.
Tu veux entrer dans la tombe, sous la statue?
对 ，Adrien， 你快点。
Ben, peut-être derrière, non?
不，后面没有入口。
Cherche sur la tombe.
什么
？Non, sur la tombe.
哦，在坟墓上，可能帽子是一个把手，不是。
用密码。
啊 ，1852。糟糕 ，1852，1852，
时间紧迫，赶快
试试谜语。
La statue domine la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您得了1500分。
哇！
哇！ça alors? Attends!
Non.待在原地别动 ，Je viens, dans une minute. 见鬼！哇，这儿真黑呀！我的打火机在哪儿？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要阻止一场国家灾难，在目前找到三条主要线索和贝尔拉雪兹公墓里的。一个坟墓，
输入线索。
阿德赫扬，帮我找到一匹名叫贝尔拉雪兹的马，马的号码正好是密码。
T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第一个线索，老旧书商让我跟着字行动，字就是贝尔拉雪兹，就带我们到了公墓里。在离开跑马场的时候，有一群黑帽包围了我们，而且叫埃德蒙，他也没有出现。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第二条线索，埃德蒙有可能没有我想的那样可靠。到贝尔拉雪兹去很困难，而且有人跟踪我。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第三条线索，阿德雅帮的忙比埃德蒙多。在墓地里找到正确的坟墓也不容易。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第四条线索，坟墓是一个叫 Victor Noir 的记者的。1870年，他被拿破仑三世的表兄杀害。第五个线索，密码1852，很可能是1852年。报告完毕。
存档完毕，您有15000分和一条命，您通过了第四集，您赢了一个取消游戏结束工具。
很好，现在呢？
看看你周围能看到什么东西吗？一个句子，一个数字，或一个东西。
好。这是什么 ？L R D R V R。哈塔瓦，
另一个谜语。听着，我们已经解开别的，这个也一定可以解开。
准备进入第五集，下一步找出哈达瓦的含义。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重播最后一次今天重播新闻内容提要。捷克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立场对立的亲中俄派与亲欧盟派角逐。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抗议声中宣誓就职，进入第二任期。中国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要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北极地区。日本法国防长会谈确认加强防卫合作，维护自由航行。传台湾提升飞弹射程将达到2000公里，涵盖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打击性骚扰呼吁所有人要参加战斗。特朗普在达沃斯吸引投资的同时警告不公平贸易。法国总统向阿根廷总统表示对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贸易协定充满信心。参与朝鲜贸易的中国商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被起诉。阿富汗首都汽车炸弹袭击，已知40人丧生，140人受伤。韩国医院大火导致37人遇难，政府能力受到质疑。各位听众，法广今天1月27日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鼓励为我们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还有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希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在本次中文节目完全结束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Zaz 演唱的歌曲Tous les cris, les SOS.
Comme un four à jeter à la mer, des bouteilles vides et puis espère qu'on pourra lire à travers SOS écrit avec de l'air.Te dire que je me sens seule, je dessine à l'encre vide un désert. Et je cours, je me raccroche à la vie, je me saoule avec le bruit des corps qui m'entourent, comme des lianes nouées de tresses, sans comprendre la détresse des mots que j'envoie. d'appeler au secours. Quand tant de drames nous oppressent et les larmes nouées de stress étouffent un peu plus les cris d'amour de ceux qui sont dans la faiblesse et dans un dernier espoir disparaissent. Et je cours, je me raccroche à la vie. Je me saoule avec le bruit des corps qui m'entourent, comme des lianes nouées de tresses, sans comprendre la détresse des mots que j'envoie.